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救人神圣而快乐。山东大法弟子心莲，明慧网2015年6月20日。向世人讲真相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也是最快乐的事。在打工单位讲真相，我是随军家属，又随丈夫转业留在了这个海滨城市。我没有固定工作，一直靠打零工维持生活。我把讲真相救人当作谈工作的必须条件，每找一份工作，我首先告诉人家我是练法轮功的，如何按大法要求做好人，如对方能认同接受就算谈妥了，否则给的薪水再多，工作条件再好，我也不干。几年来，我先后在国营企业、私人企业、家政等打过工，我把讲真相融在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每到一处，我就利用与人接触的机会，根据对方的不同情况和接受程度去讲，做到耐心细致。一次讲不通，找机会再讲，轻易不放弃。2011年，我在一家只有14-15个人的小厂子上班，一段时间后，除了男老板一人外，其他人全部明真相散退了。老板看上去很古怪，像个老阴天，职工都怕他，厂里活很忙，我没有机会接触他。我在准备离开这厂子时，就想，师父说过不能错过有缘人，走之前我怎么救他呀？当天夜里做了个梦，在集上，对面走来三个大男人，旁边一位妇女对我说，你敢给他们讲真相吗？那人谁都不敢给他讲，我啥都没想，说，师父，我得救他，我一定能救他。三个人来到我面前，我滔滔不绝地讲大法的美好，中共邪党怎么坏，怎么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原来三个人都是教授，又是邪党党员，听后全都散退了。旁边一对夫妇也听了真相，主动说，我俩入过团队，给我们也退了。第二天上班，我往楼下送货，接货的正好是老板，我第一次看清他的模样，真巧，他正是梦中的一位教授。晚上下班前，我在办公室扫地，他坐在那儿没事，我借机很顺利地让他明白了真相，并退出了团队。旁边一个大妹子听后对我说，大姐，你真是你师父的好弟子，这全场一个都没落，都叫你给退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借常人的嘴在鼓励我。2012年9月，经熟人介绍，我到某银行做保洁员，还说不让在单位讲法轮功的事。我想这怎么行，救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使命，必须讲。过了一段时间，我就找机会讲。一天下午，我到副主任办公室，我说，大姐和你说个事，你知不知道酸退的事？不知道。天要灭中共，中共作恶太多，大姐帮你把那个党员退了，你就能得到神佛的保佑，大灾难来时你就能平安度过。真的吗？真的。贵州有个藏字石，上面有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这就是天意，大姐就用某主任做化名给你退了，好不好？好。等我再烧点东西给你看看。第二天，我给他烧的神韵、酒瓶等光盘和一些真相材料。在这家银行干到2013年底，我先后给3个政府行长、职员、保安、押款的、外来存款取款的讲了真相，共劝退20多人。有一次，我在营业厅外整卫生，看到一个人在那站着，有点面熟。后来想起来是1999年，我因进京上访被邪恶非法关押拘留所时所认识的一个警察。他当时还说，等大法平反了，他第一个站出来喊法轮大法好。我想，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时隔14年，他不认识我了。我不但认识他，还知道他姓王。他直夸我记性好。他告诉我说，他现在调到局里去了，今天拉个会计来办事。我问他办没办三退，他摇摇头。我说，老弟呀，你是个好人，当年在拘留所就挺正义的， 可不能随着共产党去遭殃，三退才能保平安。你姓王，起个化名叫王平，退出那个党员，平平安安。”他笑着点了点头。我又到包里拿了几张光盘和真相资料，外加一本九评共产党书送给他，还嘱咐他看完了再给单位同事看看。他也答应了。几年后，我打工换了五六个单位，开始我有点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呢？后来我悟到，是给那里的有缘人讲真相讲得差不多了，师傅让换换地方，再去寻找新的有缘人。走出去讲真相，我是从2008年开始面对面讲真相，讲真相中不分地点、时间、身份、年龄，遇到就讲，工人、农民、学生、教师、医生、警察、当官的、打工的，总之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是我讲真相的对象。除了在打工单位讲，我还利用午休、晚上上班时间讲，节假日、休息日出去讲，没有上班时就全天在外面讲，一般每次出去能劝退一二十人，有时还多。我喜欢在公交车站点讲，人多，人员流动快，各地各种身份的人都有，有缘人多，只要讲退了的，我都会根据情况送上适当的光盘和真相资料。特别离我家不远的那个站点，周围有两处大学，青年人多，讲真相劝退后送上真相材料外，一般再加送一个翻墙软件，非常受大学生们的欢迎。有一次晚饭后一个多小时就劝退了九个人。2011年冬天，有一天很冷，路上行人也很少，我步行走到一个站点，见一个当官模样的中年男子走过来，我迎上去说，你好，今天好冷啊。是，老弟，你听说三退保平安了吗？你是练法轮功的？是。你甭给我说，我不信。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说，你是政法部门的。他一惊，你怎么知道？一看就像。他说，我刚从香港回来，那里多少人给我讲我都不听。我说，老弟呀，你不听就错了，大姐今天是发自内心对你好，你不管干什么工作的，生命是第一重要的，我救你的是你这个生命。你也听过真相，中国共产党亡是天意，是老天要灭着邪党，谁也挡不住，天地生人，父母生身，老天给你这个生命，你得好好珍惜。我把你的党员退了吧，大姐给你起个好名字。他还没答应，车就来了，他就上车了，我也随着跟上了车，坐在他旁边，接着说。他说，你不怕我抓你？我说，你不会，我是发自内心对你好。然后他就问我，有纸笔吗？有。他自己把真名写上，说在香港人家叫退都没退，在这儿怎么就听了你的了？我说，这是咱们的缘分。接着我从包里拿出几样光盘，有神韵、九评、李有甫的、叶浩的等等，和几本真相大册子、小册子、台历等一大包给了他。他说，还有什么？没有了。我说，你得大福了，回去全家今年好好过个快乐年吧。他说，好，谢谢大姐。我说，到前面站点我要下车了。他就和我握手，又双手合十，之后说，谢谢，谢谢。我说，你就感谢我师父吧，是我师父叫我救你的，你跟佛法有缘。为了救他，我陪他坐了五站路，当我下了车，高兴地流出了泪水，对师父说，弟子谢谢师父的加持和保护。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2011年秋，我出去办完事，路过海边，心里求师父把有缘人安排到我身边。走着走着，看到海边公园树底下坐着两个老太太，老远就向我招手，大妹子上这边来两块，我就来到她俩身边坐下。他们热情地告诉我是从东北来旅游的，我觉得很投缘，就开门见山地跟他们讲法轮功。他俩忙着说，我们就等着你呢。接着我就进一步向他们讲真相，我怎么讲他们怎么信。一个大姐说，你快救救咱们闺女吧，快救救俺闺女，真是急不可耐。原来她女儿因失恋自杀未遂，又得了不治之症，更不想活了，闹得全家难过。我送了她两个护身符，叫她与女儿 只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就会有奇迹。他感激地说，太好了，谢谢救命恩人。我告诉他，大法师父才是救命恩人。他立即一遍一遍地说，谢谢大法师父。另一位大姐告诉我，她是当兵转业的，她丈夫是部队老干部，讲到邪党腐败，她说她老头给共产党干了一辈子，最后叫共产党气死了。讲到细节处，她流着眼泪说，我恨死共产党了。她说她全家都看透共产党是个什么东西，她女儿因官场腐败气得辞去记者，改行当了老师，她给两个儿子、女儿和老头四人都做了三退。她又告诉我，你说怪不怪，北京我一个大学同学，他练法轮功被劳教三年，他们三年没通电话。前些日子他突然给我来电话，让我去他那儿玩，这几天我的电话号码换了几次，他怎么知道的，真神了。再过一个多星期我就要去北京了，所以就想先来这儿玩玩。我说，你的机缘成熟了，大法师父安排你先来听真相，然后再到北京跟你的同学去学法轮功，你与大法的缘分太大了。我又唱了大法弟子创作的得度歌曲给他俩听，他俩听着就直抹眼泪。他问我为什么哭，我说想哭就哭，他就眼泪哗哗的大声哭。我为他生命急盼得法的那一面明白着急而高兴，又给他唱了两遍，最后把带的真相资料全给了他。要分手了，他们还恋恋不舍，我们又换地方坐了半个小时，互留了电话号码。一天下班见路边坐着一个老人，便下车去搭话。老大爷多大年纪了？90多岁了。年轻时干啥？当兵的，一看就像老革命，肯定是党员吧，50-60年的老党员了。我再说什么他指着耳朵说，我听不见，耳聋。我心想，请师父加持，打开他的听觉功能，让他听真相。我又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党因素，然后讲了天安门自焚、藏字石、邪党整人的例子，法轮功如何好，他都听清楚了，听得很耐心。最后我告诉他，神要救人，你把那个党员退了吧，保您老晚年平安，你就叫王长寿，神佛保佑你长命百岁。你成天坐在这里，心里就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好不好？
好。
我又问，我说的你都听到了吗？听到了。听懂了吗？听懂了。记住了吗？记住了。与同伴结伴讲真相。在学法小组学法时，大家经常交流讲真相的情况，有的老年同学就提出要与我一起出去讲。有时不上班的时候，我们就三个人一起出去，遇到有缘人，有时他们讲我发正念，多数是我讲他们发正念。有一次在一条商业街遇到一个大男人，他俩先后都跟他讲，被他没好气儿的顶了回来，还撵他俩走。我在后边走过来，正好和那人走了个对面，一看他又高又粗又黑，挺横的，让我身去。我想，不行，我得救他，请师父加持，我一定能救了他。我转过身紧追了几步，叫他大哥。他侧过脸来，干什么？我说，我得给你说个重要事，刚才两个大姐你讲的你咋不听啊？大法弟子是发自内心为你好。大哥，你是不是党员？我是，怎么了？我不动心，笑呵呵地说，贵州藏字石，中国共产党王，这可是天意，我看你这人挺好，我可是对你生命负责。你入党宣誓的时候被打上寿印，俺师父说气其表面只见人心，你在心里把那个党员退出来，你就得救了，点头就算。他嗯了一声，来了大灾大难，神佛保佑你。大哥，你姓什么？
姓张。
我给你起个化名叫张平。他说好啊。我又给了他神韵、九平等几样光盘，还有真相材料，他都要了，然后说谢谢。我高兴地在心里说，谢谢师父。回老家讲真相，我老家离这挺远，要坐一宿火车，再加上一个钟头的汽车。我从1996年得法后多次回家乡弘法，特别近几年每年都安排时间回去多住些日子，向家乡的亲朋好友、邻居、乡亲们传播大法真相，救人。无论走到哪儿，办什么事，都把讲真相、救人放在第一位。今年春天，我又回去住了两个多月，出发前先做些准备，自己忙不过来，就让同修帮忙，真是花样齐全，有各种光盘、大小册子及真相单页、护身符、 MP3 等上千份，装了几个包。走前我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火车、汽车、检票口，还有我所要到的村、居住的人和万事万物背后的一切干扰因素，请师父加持，请同修帮助发正念。我正念十足，走到家门，一搭上出租车就跟司机讲真相，在火车上讲，在汽车上讲，到了嘉义数，这一路十多个小时讲了七八个人，这趟回去劝三退140多人。最近几年我利用回家过年参加红白喜事讲真相救人，回去八趟共劝退上千人。我现在面对面讲真相，真是越讲越爱讲，越讲越会讲。同修问我，为什么你一讲就退？我说我心里就想着救人，凡是遇到的人我都想救他，有师父加持我就一定能救了他，救人真是神圣而快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展神通拿回手机想到溯江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有一个手机，里面装的都是大法书籍，主要用于外出学法方便。大约在2星期前，我让一个收旧电器的人到我家收走了一个旧电视。那人走后，我发现放在客厅茶几上那个用于学法的手机被他顺手摸走了，我好心痛。我首先向内找，是哪方面没做好才让手机被偷，也找到一些问题，但心里还是很难过，无法释然，就用不失不得的理来安慰自己。但我马上就否定了，即使我哪方面没做好，我也不能让他干坏事，把我的东西拿走，那里面有我师父的讲法，他要不能正确对待，就是对法犯了罪，对他也不好。如果是我哪一世欠过他，今生我也愿用我的德来还他，把那个手机换回来。我决定用搬运工把手机搬回来。我是关着修的，对自己在人中展神通信心不足。那两天我几次盘腿打坐，意念中用功能搬手机，感到都不起作用。但我认为我应该有这个能力把手机拿回来。有一天我盘腿打坐，在一个心很静的状态下，意念中想，让我的手机回来，回来，回来。我想到师父讲的法，一个神仙挪动一个山不算什么，搬搬山都很容易。可是呢，那个神仙他是没有人心的，他完全是神的观念，神的那种状态。见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我想我不能用人的观念阻挡自己，要有信心。又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一个练功人具体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是他的功能在起作用。当我想到这里时，突然感到一股强大的能量从我的头顶下来，通透全身，整个身体不由得也随着发生强烈的震动。这个状态让我觉得我的手机应该是回来了。我在卧室里、客厅里找，但都没找到。上星期六，一个同修到我家，为安全起见，我想把通讯用的手机放到厨房的橱柜里。我有时这样做。我打开柜门，一下就看到了那个当作电子书的手机。啊，我的手机真的回来了，谢谢师父。这是让我又一次见证大法弟子真的已经不同于常人了。当我们转变观念时，常人的理根本就无法制约我们。这事也让我想到当前溯江的问题，很多同修都知道这件事很重要，应该做也必须做，但还是采取一种等待观望的态度，想把自己弄得稳妥一点，等别人把路走出来了，自己迈出来风险小一些。我想这还是站在人的理上看问题。其实看看这段时间明慧网上刊登的溯江信息，就知道修炼不会有顺风车。就说寄信吧，先行的同修主要是走邮局， 当走邮局遇到干扰了，就有同修走快递公司，快递公司的邮件两高不受理，大家还得再回来走邮局。6月9日，明慧网刊登了拦截溯江四川省德阳市警察违法犯罪的报道。如果我们站在人中看，仿佛邮寄控告信路越来越窄，风险越来越大。其实在法中看，就知道是旧势力针对人心来的，不让大法弟子感到天下太平，坐着顺风车就能修炼。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早就讲过，没有偶然的，别看乱，一点都不乱。安排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大的一件事情，非常有序。我要说你们每走一步，你那一步迈的大小都是有安排的，你可能不相信。你在迫害中喊多少声，打你多少下，那都是他们安排好的。其实我们都知道，修炼是没有榜样的，修炼的路也没有参照。如果在任何干扰的假象面前，我们都不用人心看问题，旧势力就没招。也不管旧势力对我们是什么样的安排，我们只走师父安排的路。6月10日，我和几个同修中午发完12点的正念，就去邮局寄信，一路畅通。溯江的历史大事是任何生命也阻挡不了的，正法时间也不可能拖得太长。希望等待观望的同修抓紧时间，只要是师父要的，我们只管大胆地往前走，就一定是最好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像你这样的人太少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的工作是搞质量检验的，原来是搞成品检验，2004年改为材料检验，负责材料进场检验，全场的进场材料大到钢材设备，小到毛巾肥皂，都得经过我检验才能进场的。这说明领导对我这个练法轮功的职工非常信任和放心。这活可不好干，责任重大，是个得罪人的活。这些年给我厂供货的商家有几十个，都是跟领导们有关系有背景的，尤其现在社会风气不正，道德下滑，很多商人不讲道德，掺杂实假，假冒伪劣，从中谋取暴利。但我秉公验货，不徇私，严把质量关。在这之前，我们企业材料验制没有可依据的相关标准，基本上是一片空白，什么标准都没有。我就抓紧时间到图书馆、书店和其他企业去收集质量标准，在不长时间里就收集和整理了100多种材料和产品的相关标准，健全和完善了检验方法和制度，编写了材料检验作业指导书，给企业填补了这方面的管理空白，杜绝了很多假冒伪劣产品流入我厂，使一些不法商贩无空可钻。在我干这个工作的第三天，就有个大客户老板找到我家送礼，我就和他讲，你来我家欢迎，但我不会收你的礼，因为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只要你以后送合格商品，就是对我工作的最大支持，我表示感谢。那人坚持把礼留下，我对他说，你要不拿走，明天我就把他送到厂里去。那人只好不情愿地把礼品拿走了。妻子埋怨我说，现在社会上有几个不收礼的，你让人家太难堪了。我说，我们大法弟子的一言一行都不能走偏，我收他的礼就要替他办事，以后就像小绵羊一样被人家牵着走，给大法抹黑。按常人认为，这个工作是肥差事，有利可图，平时或逢年过节，商户们都要送红包购物券，有送礼物的，有邀请吃饭的，有邀请旅游的，什么都有，领导和其他相关人员都乐意接受，但这都被我拒绝，不为其所动。我时常告诉那些商人，我们大法弟子可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那都是诬陷，我们是最正的，现在只有法轮大法修炼是一片净土。给别人送礼我不管，但在我这里可是吃不开的，我验货从来都是一丝不苟，慎重判断，
判定结果让商户口服心服，我对客户态度热情，让人感到大法弟子的善。这些年，大部分客户都明白了真相，大多数人都做了三退。商户们说，像你这样的人太少了，现在社会你去办事，不给人家送礼就卡你，就想办法找毛病，就办不成事。现在社会太腐败了，只有你们练法轮功的才是好人，不为情所动。有些商户投机取巧，送一些伪劣商品，基本上都被识别，被拒绝收货。他们就活动一些关系，包括一些相关领导跟我讲情。我就告诉那些领导们，你们如果同意这些不合格产品进场，就请你们签字。一说让他们签字，哪个领导都怕担责任，也就不再讲情了。有的商户找到我的朋友亲戚讲情，都被我拒绝。一次，一个商户找我七弟说情拉关系，被我拒绝后，七弟很恼火，说你们厂哪个人像你一样，哪个领导不贪，现在社会就是这样，能捞一把就捞一把，哪像你不开窍死心眼儿。我说因为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现在社会怎么腐败咱管不着，但我能管住我自己。一次，一个老板想把本来已退回的一批价值100多万的劣质钢材再送回厂，就想到我家里送礼，问我家住址，被我拒绝。他就给我手机上交了500元话费。我知道后就冒着酷暑，骑着自行车到20多里的钢材市场，找到那个老板，把钱退了回去，并跟他讲了真相。由于我的把关，杜绝了很多伪劣商品，每月平均为企业挽回4-5万元的经济损失。厂里的一位主抓生产的副总见到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全厂没有第二个。还有一位副总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说，你们都要像某某，指我都好了。我说我们大法弟子都是这样，电视说的都是假的。我先后3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厂内报纸2次登了我的事。我们是修炼人，虽然不为这些荣誉所动，但我的目的是正视大法，因为全厂上下都知道我是大法弟子。我把当劳模的奖金拿出来一半买成礼品，给我所在的小单位40-50人每人一份。他们都说还是练法轮功的不一样，觉悟高，别的劳模基本都不是评出来的，得了奖金吓得不敢吭声，真是差别太大了。我虽然家庭经济不富裕，到现在还骑着价值几十元的自行车，我穿的衣服基本上都是儿子不穿的旧衣服，但我绝不为小利而动心，绝不能给大法抹黑。我时常告诫自己要像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洁身自好，在这个大染缸中把握好自己，绝不能被这个大染缸染上色。咱是大法弟子，如果办事不公平，损功利己，那又能如何正视大法呢？那怎么称得起大法弟子呢？一定要走正。我干这活10多年来，只收了一本广告挂历，那是2007年，一个推销商给每个办公室送了一本广告挂历，也给我办公室一本，这是我这些年唯一收的东西。现在我经常利用在上下班的通勤车上跟同事们讲真相，用自己的所作所行来证实大法好。我深感大法最正、最好、最伟大，我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沐浴在师父的佛恩之中，感到最幸福。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女儿的变化》，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女儿上小学时就跟着我们学法练功，很精进，梦中都能按照师父的要求做。99年720以后，女儿上了初中，依然每天主动学法，主动练功，不用我们督促。随着邪党谎言诬陷的加剧，渐渐的学法练功荒疏了，被常人的不良影响侵蚀了。高中后就掉在常人中了，新经文也学也看，法也时不时的学一点，但不怎么上心。今年6月3日，我把素江控告书的邮政快递凭证交给他拍照，嘱咐他复制到电脑上，我要发给明慧网。他接过一看，丢下一句话， 你不要参与这事，别叫人家把你抓起来，就去他房子了。我由衷地笑了。一会儿女儿过来了，说这上面咱家的地址写得清清楚楚的，谁都能找到咱家，我不拍。他爸说，你不拍我们找别人拍，那知道的人更多。其实他已经拍好了，随后他还是把拍好的照片放在电脑上了。我知道他是怕我们再次被迫害。第二天早饭时，我跟女儿说，把你的心彻底放下，师父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红银怕啥。现在已经有好几百人都把控告江泽民的诉状寄给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了，你放心，师父让做的没事儿。你心里不稳的时候，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念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女儿很配合。6月5日，明慧网发了一篇文章，溯江引起我的回忆，是一个18岁的小弟子写的，写即将高考的他，给外婆写了溯江状，回忆起自己父母被迫害的童年，觉得自己也应该控诉江泽民，于是自己也写了一份诉状。我把这篇文章全文下载了，放到电脑的桌面上。第二天6月6日告诉女儿，让她看一看，并说，我觉得你也应该起诉江泽民。他爸接着说，应该控告他。女儿答应就去看。第二天6月7日吃早饭，我问女儿，那篇文章看了没有？她说看了，她知道我正在帮别的同修整理诉江状，接着就说，你帮我也写一份诉江状吧，我也要控告他。然后就匆匆上班去了。我很有感慨，短短的五天时间，女儿的态度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180度的大转弯。师父让做的事就有这么大的威力，就有这么大的感召力。女儿的变化正是在师父这种威力的感召下出现的。在此想到，那么多的昔日同修，特别是那么多的昔日小弟子，都被江泽民发动的这场迫害毁在常人中了。师父让我们赶快叫醒他们，否则他们将面临最悲惨的下场。师父心里急呀，可是怎样才能叫醒他们呢？我曾经试过多次，效果都不很理想。要真正叫醒他们，人的办法不行，还得靠师父，靠大法。这次女儿180度的大转弯就是这样。虽说女儿还没有像初学时那样精进起来，但起码她了解了师父的正法进程，汇入了正法的洪流之中，向修炼的路上走近了一步。以后怎样，就得看我们怎样用大法来引导，就得看他自己的悟性了。溯江是师父肯定的，师父让做的就一定能成。目前已有10000名大法弟子向最高检和最高法递去了控告状，溯江大潮已经形成，江泽民被押上审判台已成定局了。让我们抓住这个有利时机，讲真相，多救人。只要我们自己没有怕心，就能够带动更多的昔日同修，特别是昔日小弟子，加入到溯江大潮中来，进而重新走回到修炼中来，与大家一起跟师父回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